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民众和他的门徒讲论说：祸哉，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因为你们给人封闭了天国，你们不进去，也不愿让别人进去。祸哉，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你们吞没了寡妇的家产，而以长久的祈祷做掩饰，为此你们必受更重的处罚。祸哉，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因为你们走遍了海洋和陆地，为使一个人成为归依者，即使他成了，你们反而使他成为一个比你们加倍坏的地狱之子。祸哉，你们瞎眼的强盗，你们说谁若指圣所起誓不算什么，但是谁若指着圣所的金子起誓就该还愿。又昏又瞎的人呐，究竟什么更贵重，是金子，或是使那金子成圣的圣所？还有，谁若指着全燔祭起誓不算什么，但谁若指着那上面的供物起誓就该还愿。瞎眼的人呐，究竟什么更贵重，是供物，或者是那时供物和成圣的全燔祭坛呢？所以那指着全燔祭坛起誓的，是指的他和那上面的一切起誓；那指着圣所起誓的，是指着那住在他内的而起誓；那指着天起誓的，是指着天主的宝座和坐在上面的那位起誓。基督的福音。
敬重我们赞美你。
提到圣奥斯定，我们一般都会想到，就是那个30多岁从重罪中悔改的圣人。圣奥斯定这位大名鼎鼎的圣人，我们大部分人想到他都是这一点，就是从各种污泥的罪恶中，一说到他就是前半生简直罪恶滔天，后半生那就是金光闪闪。其实我们提到圣奥斯定的时候，更需要更深的去全面了解他。因为我们说到圣奥斯定的悔改，我们可能着重于圣奥斯定前半生他罪恶的生活，一直在30岁左右30岁多一点，他那个180度幡然悔过的这段经历。哎，我们会讲到，哎呦，你看看他从罪恶中悔改了，啊，成圣了。其实圣奥斯定的悔改贯穿他的整个生活。我们今天在这祈祷经里啊，对圣奥斯定是如何说的，说上主，求你在现今的教会中重新振兴你昔日赐给圣斯定的恩宠。什么恩宠呢？使我们充满追求至善的精神，全心渴慕你唯一的真理、智慧的泉源、圣德和爱情的根基。所以圣奥斯定的悔改不是光指的他就是离开那个罪过的生活。有的时候有的人离开了罪恶的生活，后来就无所事事了，那么等不久之后他可能又回到了从前，或者他离开了过去糟糕的罪过的生活，好了之后也只是度了一个比较平凡的生活，顶多就是不犯大罪了。我想今天这样的人特别多，就是我不犯大罪了，但是也并没有说是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圣奥斯定不然，可以说圣奥斯定他过去的罪恶生活是他后来成圣的一个铺垫。 铺垫是什么？一个决然的相反的一个行动。以前呢，他拼命地追求罪过，追求肉欲的享受，追求世俗的功名，这是他以前的生活。实际上在他的心目中，他是想追求好，追求人间的幸福，追求所谓的美丽，追求所谓的真理。他追求的只是他错把那些虚幻的东西当成人幸福的、喜乐的、真理的、至善的东西，追求错了。当他悔改之后，他幡然醒悟，原来天主才是他应该追求的那个美，也只有天主能给他幸福，让他的心安息。所以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他说，天主，你造我这个心就是为了你，我几时找不到你，永远没有安息。哎呀，圣奥斯丁这个非常哲理深刻的这一句话，在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也是非常响当当的啊。这位已经去世1500多年的一位圣人，在今天他的话仍然闪闪发亮，仍然震耳欲聋啊，震聩人心啊。所以他说，天主，你造我这个心就是为了你，即使找不到你，永远没有安息。而天主什么？天主是至善、至美、至爱、至真理，都在天主身上。所以当他悔改之后，就是找到了天主，他就全力以赴地追求这个天主。所以他的悔改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圣奥斯丁从他以前那种堕落的生活中回头改过，一下离开了罪去过去罪恶的生活。他渡去了什么？渡去了相反的刻苦牺牲清贫的生活。而且他邀请了几个友人成立了圣奥斯丁会，他就邀请几个友人，最初的时候就想到深山老林里啊，就是远离这个使人堕落的世界，专门的追求天主。可圣奥斯丁后来在忏悔录里他这样写，他说，可是天主，你阻止了我的脚步，你对我有新的安排。后来他就在当地在当地做起了牧灵工作，成了一位神父啊。后来呢，他又成了一位主教，而且他就长时间，几乎他的一生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讲坛上，在这个牧灵工作上，在捍卫基督的真信仰上不遗余力地去努力。这是圣奥斯丁可以说，而且在他的后半生里面，他不断地活在更深的忏悔中。而他的忏悔是什么？他带着天主的光，他还带着自己的前半生，他不说和前半生好像就不是他了，仍然是他，他把自己的前半生整个地放在天主那爱的海洋里。所以你看他圣奥斯丁的忏悔录就看出来了，他整个的，他不是说好像咱们今天说的把以前完全忘记啊，不是，他把以前，他用天主的恩宠、天主的爱去重新注解他的以前，他的以前的肮脏的生活，他把以前肮脏的生活都放在天主那仁爱的海洋里面，那就是他的忏悔录的大祈祷啊。光一个忏悔录写了得有十几年一本书啊，他整个人的书就是在祈祷中。所以他那是他后面后半生的写照。他写这书的时候，他说，天主，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求你不要认为，让别人认为这是我从前的我。他说，你知道我这个方寸之心内藏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悔改，说我曾经怎么怎么样，好像今天我就特别好一样。圣奥斯丁不是，圣奥斯丁他说，其实我过去和现在都一样，只不过是什么呢？只不过是我了解天主的恩宠不一样了，我改变了。不是我能改变什么，实际上是我当我走进天主内的时候，我的生命才整个变了，才我的生命才有了幡然不一样的意义。这是圣奥斯丁的整个第二段，他改变自己啊，他放下自己的，第一个是放弃罪过，第二个是放弃自己，进深山老林里去独修一生。他渡去了一个什么繁忙、繁杂、痛苦啊，这个劳累、呕心沥血的牧灵传教工作。所以这是一个悔改。那么第三个悔改就是在他的晚年，晚年呢，他就把自己的所有路，他知道自己不久将来了，他就把自己的很多工作职务都退下来。 他圣奥斯丁的悔改不光是在生活上啊，这个伦理道德上生活上悔改，他在对天主的认识上还不断悔改。圣奥斯丁是一个著作甚丰的这么一个圣师，他写了很多书，而且圣奥斯丁可以说教会从圣多马斯以前都是以圣奥斯丁为核心的教会的神学论著，教会的神学走向啊，这么伟大的一个圣人。但是在他的晚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大的工作，就是修订他自己从前讲过的道理，可以说把他自己从前讲过的道理一句儿句儿又重新评估，又写了一个，就等于说再做一个对自己的道理上做一个忏悔，哪地方写的不对的地方，哎，稍微修修改改。为什么？因为当年他悔改之后，深深感受到天主恩宠对人的重要性，人在天主面前可是说虚无中的虚无，虚无加罪过。所以那个白垃圾主义，就是我今天经常说的那种精英主义，我们要做君子，我们要做什么，好像我们这一群就是假特殊的一群，我们是属于贵族中精英中的精英，这种啊高举人性，把天主的恩宠忽略，认为没有天主的恩宠我们依然可以厉害的。其实今天虽然嘴上不说没有天主的恩宠，今天白垃圾这个异端散居到世界各地，教宗说方道教宗方济各特别的指责这个异端，所以当年圣奥斯丁就努力的抨击这个异端，他知道这个异端对基督救赎恩宠，对基督的恩宠有多么大的伤害，他能动摇基督教会的本质。为什么呢？他会把基督的教会变成一个修行的教会，变成一个靠自己努力得救的这么一个教会，那样的话教会就变成了一个俗世的理性的俗世的凭人的努力打拼下来的一个天下一个教会，那教会就没有根基轰然倒塌。所以他拼尽全力去攻打这个异端啊，他说人没有天主的恩宠什么都不能做。当然在攻打这个异端以及自己多年的那种在痛苦中经验没有天主的恩宠什么都不行的时候，他的道理有时候写的地方有点猛了，有的地方有点过了啊，有的地方，所以他在晚年又开始把它修订，把它变得更加符合于天主的圣言，符合于教会的训导。所以这是伟大的圣奥斯丁。那么在他晚年的时候啊，临去世前的一段时间，他就把自己关到房间里，每天他让人用大字写着圣咏五十一，特别是痛苦圣咏写到墙壁上，每天念着这圣咏泪流满面。我们很少见到一个圣人为自己的一个罪过，为自己的软弱忏悔一生的。所以他的忏悔是分不同的阶段啊，从感觉自己恶罪恶臭，从这样的一个悔改中离开自己肮脏的生活，到开始努力追求天主，感觉追求天主不够，爱天主爱的不够，一生朝着至善真理至全缘迈进。当然他前半生的眼泪和后半生的眼泪就不一样了，后半生的眼泪天主你我爱你不够。所以圣奥斯丁还有一句名言，他说什么？天主求你让我认识我，认识我为恨我，求你让我认识你，认识你为爱你。可以说这几句话就是圣奥斯丁一生的写照，认识我为恨我，认识我为爱你。这个恨和爱是同样的，就像耶稣说的，谁不恨自己的生命不能进天国啊，谁爱自己的生命，谁爱天主爱到什么，恨自己的生命。你看爱天主爱到恨，这个恨不是仇恨的恨，是一种什么，是一种爱的相反。为什么我爱天主就不能爱的那个爱到把一切放弃的地步，就这个意思。天主成了他生命的唯一中心，天主成了他生命中的唯一的一切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或者说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仍然需要圣奥斯丁的精神。在今天的祈祷经里啊，教会教导我们这样祈祷说，天主求你在教会重新振兴昔日圣奥斯丁你赐给他的恩宠啊，让一个人开始什么，离开罪恶的生活，努力追求至善至美至德，而且是一生的追求，而且是拼命的追求啊，这是圣奥斯丁伟大的地方。说我们今天祈求啊，也祈求天主圣神把这个恩宠赐给我们啊，赐给我们的团体啊，我们也要像圣奥斯丁一样为主疯狂，为主愿意啊，把自己以前 啊，把自己剩余的那种生命，可以说这个生命是曾经浪费过的生命，啊，我们更加需要拼命努力的，因为我曾经浪费过，努力去爱天主。所以圣奥斯丁那一句名言多么，我记得我刚开始修道就那一句名言，一什么时候念了那句名言就自己流泪。圣奥斯丁说：“天主，你是万古长新的美，我爱你太迟了。天主，你是万古长新的美，我爱你太迟了。”我爱你太迟了，就是圣奥斯丁他的悔改，以他一生生命的一个具体写照。我爱你太迟了，求你让我爱你，求你让我恨我的爱你。哎呀，天主，我爱你太迟了，因此我不能像别人一样可以松松垮垮随便浪费生命，我应该全力拼搏，争夺时间，争夺一切的爱你。我们今天教会需要这样的声音，需要这样的恩宠。